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吴伯凡你好。
大家好。
像之前呢，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啊，是讲扫除这个问题，其实呢是除旧的话题啊。
嗯。
那当另外呢，就有个迎新的话题。
嗯。
什么叫迎新？对于我来说，最近感触最深的迎新，就是如何看见我的儿子的成长这个迎新。
嗯。
有些时候很有意思，我感觉他是一个新的梁冬在成长。
嗯，
你理解那种感觉吗？
嗯，
他跟我长得实在太像了。
嗯，
然后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我以前所讨厌的人啊。逢人呢就讨论小孩子的教育应该怎么做了。结果呢，前两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哪有儿童教育这回事儿，本质上来说全是父母自我修成的过程。
嗯，
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以后你儿子就会变成一个孝顺的人，因为他每天看着你怎么对你的父母，他就会怎么对你。
嗯，
你是一个药事优先的人，那么他将来他就有一个药事优先的习惯。
嗯，
你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你的儿子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所以根本没有怎么教育小孩子这回事儿。你会发现说，你要想让你的小孩子变好，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乱的砥砺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他每一秒都看着你。
嗯。
为什么说儿童教育的缺失是生态的缺失？父母的优缺点如何影响孩子的成长？什么是问题父母？为什么问题父母会内化为孩子自身的内在父母？我们该如何去除自身的负面情绪？如何避免自身的负面情绪传递到孩子身上？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内在父母和内在小孩。
这涉及到我们以前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个体生物和生态的问题。
嗯，
如果是从一个生物体的角度呢，那么我们就会去对他个人该施加哪些影响。
嗯，
但是在一个生态里头，一个植物和一个动物，它真正的生命力是在整个生态里头。
嗯，
生态是一个大生命，它的成长的轨迹是跟整个的大生命这个生态是连在一起。
所以一个小孩子他的成长一定是和他的家族，
对，
和他的周遭环境是共同体的。
真正影响他的成长的是这个生态，所以父母呢有时候是采取这种植树造林的办法，
嗯，
来不停地对小孩施加各种各样的正面的负面的常常是负面的这种影响，使得他不能够健康的成长，而不是给他营造一个生态。
嗯，
很多时候我们教育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失，就是对生态意识的缺失。
嗯，
啊，言传身教，身教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生态。
嗯，
就是
那个环境的影响。
那个环境，小孩有大环境、社会环境。
嗯，
啊，跟外面的人打交道，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还有跟家里人，最重要的是跟他每天息息相关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他真正的老师。我们做过一个计算，就是一个小孩在课堂的时间占他整个生命当中的比例其实是很短的，大量的时间都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或者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
嗯，
这就是他，
或者跟保姆在一起
啊。所以他周围的那个环境啊，这种影响力啊是远远大于课堂的这种影响力的。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小孩回来的时候啊讲一口英语讲得很好的。
嗯，
后来找了一个保姆，那保姆是河南的
啊，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英语。
不是英语，后来英语全忘了
啊，
因为他大量的时间都是跟保姆在一起的嘛。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的儿子跟随保姆的时间比跟你老婆的时间还多的话，你觉得你应该花多少钱请一个什么样的保姆？
嗯，
是吧？你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一个这样的保姆和培养成那样的一个保姆的样子，那
保姆是他的这个生态里头决定性的力量的时候，他的成长就不是你天天教他认几个字啊，学几句英语啊。现在很多小孩你问他总能够说几个英文的单词。
嗯，
这就是他在他们学校里头的教育。
对
啊，但是呢这种教育呢根本是没有用的。
对，
顶多是父母用于炫耀。
嗯，哎，
给叔叔说一下橘子怎么说的
啊，
大象怎么说的，
banana，
都 都会说，这就是所谓的学的英语，其实这些是根本不管用的，这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我们的很多的教育成果都只能说 banana
elephant
但是呢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成果，它怎么去使用一种技能，使用一种方法。所以就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世界上只有问题父母，没有问题孩子。
嗯，所以你的所有的缺点，性格里面的弱点，全部会累加到这个小孩子身上。
当然
优点也会啊。
嗯，当然了，你的优点和缺点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
嗯，
关键是你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态。有一句话叫什么？勤快父母，懒神儿。啊，有时候父母特别勤快，小孩特别懒。
嗯，
原因
是并不是勤快会传染成勤快，而是勤快营造了一种他懒的氛围。
对。
所以我们要想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说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给到他。
我们说到问题父母的时候啊，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是你父母作为一种权威，作为一种管理者的这种姿态，逐渐的会内化在小孩的内心当中。也就是说，你父母来呵斥他，你来恐吓他的时候，小孩逐渐他也养成了一种呵斥别人、恐吓别人，最重要的是呵斥自己、恐吓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态。
哎，这个话有点意思了哈。
嗯，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能力呢往往是变成反向函数遗传下来，而性格呢是正向遗传下来。实话怎么说呢？比如这个父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吧，小孩子呢往往粗枝大叶，但是呢性格里面呢，父母是一个苛责的人呢，小孩子也是苛责的，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有些东西是正向遗传下来的，有些是前面加个负号遗传下来的。
对。
所以呢，笨蛋的父母呢，有的时候儿女呢比较聪明，特别善于赚钱的父母呢，儿女不太善于赚钱，但是呢他性格里面的那个东西呢又反而容易比较遗传下来。
就怕是我们看到一些富二代，他们是这样的，就父母呢当年呢就是这种省吃俭用，用那些野蛮生长的办法，赚到了钱。这样呢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呢是小孩对金钱的这种敏感度不强，
没有 hungry、
没
有饥饿感，
没有饥饿感，这样呢他就是这种创业的激情啊不行，
他就算以后继承了你家业也是一个责任，他不是内在的。
对，他没有你当初那种野蛮生长的初期的时候，你看到一点点微妙的机会，就会把它放大成一个巨大的机会，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到里头去，把一个机会转化成一种现实。他没有这种能力，很多富二代都有这样一个毛病，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缺失。但是呢，父母的这些性格的东西，比如说对员工特别苛刻，该大方的时候不大方，反而特别小气，该善待的人不去善待，不该善待的人呢他反而是很大大咧咧，就是这种内疏外倾啊，这样一种性格很容易传染到小孩身上。这样呢就是没有创业激情，没有这种企业家精神，同时呢又染上了父母身上那些人性的弱点，就会变成一个既这个
能力很差
啊、
品性也很差这么样一个。
对，这是在富二代教育里头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对，但是我们今天话题呢不是讨论富二代，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想做富二代也做不了，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意识到一个东西，为人父母者你要学会如何把你的一些积极正向的人生态度以一种氛围的形式传递给你的小孩。另外有些人作为儿女者呢，要意识到你的父母曾经给你了一些什么样不好的东西，你要有觉醒了之后呢去剔除它，千万不要再把它传给你的下一辈。
对，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觉知啊。禅宗里头讲这个很多的负面的那些情绪啊，第一步不是要去除它，而是要觉知它。
这个觉知我给你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前两天我听了一个人讲了一个情景，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很多的父母啊自己都混得很一般，然后呢天天跟小孩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学习好了之后你会找份好工作，似乎呢这是绝大部分的家长对小孩子天天讲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种自责投射到他小孩身上。
关键重点在哪里呢？他令到这个小孩子这一辈子人生最高的理想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这是很可怕的。 这个人群当中可能只有0.1%的父母会跟他的儿女说，你要好好的努力，外面呢有99个人呢在找工作，你想想办法给他们解决工作。如果有一个父母跟他小孩子是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孩子将来呢才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他不是挣工资的人，是发工资的人。
对，
父母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误区，就是他并不是从孩子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常常是把自己的观念、自己的那些方法投射到小孩身上。
嗯，
比如说他由于贫穷，他就对那种表面的那种富有啊，有一种病态的狂热。他所攻击的，他所指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在小孩身上有，实际上他是在自我指责，他自己感觉不到，就是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的时候，很容易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毛病，其实不一定是发现，只不过是把某种倾向进行放大，甚至是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样呢，他就会对小孩进行那种极其严厉的苛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引导。
嗯，这个地方呢，说回来就是回到之前的主题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曾经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父母对小孩子的教育这一说。
嗯，
哪有对儿童的教育啊，完全都是父母透过对自身的觉醒，让自己变得完美起来之后呢，然后呢再去让你的小孩子变成和你一样。
你要做到让自己完美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你要做到一点，要对自己的毛病，对自己的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习性都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
嗯，啊，老吴，咱们说点这个私家话题哈。
嗯，
你觉得你在教育小孩子的里面，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省？
没，比如说小时候我就一种恐惧嘛，一直到前几年还要做这种考试梦。
嗯，啊，你也有
是吧？这种考试梦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里头给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就是当你处于焦虑的时候，你会梦见自己在一个考场上，马上就要交卷了，你上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嗯，
我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能够把这种焦虑传染到小孩身上。
嗯，所以做了什么事情呢？
所以当小孩把他的成绩给我汇报的时候，考第几名的时候，我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嗯，对，啊，
如果他这次掉了几名，那么我就会跟他一起来讨论为什么会掉几名，这次出题的倾向是什么。
嗯，
这次你在考试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嗯，
从这个考卷里头反映你在这个科目上头到底有哪些弱点。等等，这样呢你跟他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所在，找到
战友而不是敌对双
方，找到那个错误的地址。
嗯，
啊，然后你跟他去怎么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经常是考第一名嘛，但是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时时
期末呀，时时刻刻害怕被别人超越。
对，时时刻刻就那种恐惧，每一次那个考试发榜出来的时候，我都是极度的。
我太高兴了，你知道，我终于知道一个排名第一的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了。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什么是内在父母？内在父母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心理阴影？为什么高考状元走向社会后却鲜有成就？上学时成绩在5到15名之间的孩子，将来的成就为什么比1到4名更大？什么是内在小孩？为什么内在父母和内在小孩的博弈会形成拖延的习惯？如何改变拖延的习惯？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内在父母和内在小孩。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了东吴相对论。刚才的吴不凡讲了一个年级优等生的真实的心路历程，让我很高兴。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除非是偶尔的转到一个很差的学校一两个学期以外，大部分的时间呢我在一个还不错的学校里面都没有拿过第一名。所以呢，刚才吴不凡跟我说，作为第一名的那种寂寞和害怕是吧，当你做第一名的时候，你永远陷入到一种可能被超越的那种恐惧。
而且有一次我考了个第二名，
啊，
那种对我来说当时就是噩梦一般。就当时就是感觉那个成绩公布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人 都以嘲笑奚落的那种眼光在看。
很高兴你终于下来了。
而且确确实有的人他确实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当然了，一个永远都是第一名的人突然出来，大家得多解民恨呢，你想看。
对对，
你变成全民公敌。
对，
因为你是第一名嘛。
嗯，
所以你就意识到这点，你怎么样去转化，不要变成小孩子的这种。
所以我现在在跟小孩讨论学习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把焦点移开，不要在第几名上头。
嗯，
这样会对他形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心理阴影，我们把它叫做内在父母。
嗯，此话怎讲？
什么叫内在父母？就是说，当你的父母经常在苛责你的时候，
嗯，
你逐渐也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苛责的心态。就是当你父母来骂你的时候，逐渐也会变成你的习惯的口头的用语，虽然不一定说出来，但心里头也会强烈的这种自责。比如说，当我考到第二名的时候，用不着父母，用不着哥哥姐姐来指责你，自己那种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你的父母对你要求就这样吗？
对啊，对我要求这样，这样他们即使不说的时候，这个父母已经内化为我内心的一种声音。
嗯，
这样呢就是形成一种强烈的这种恐惧感。
嗯，
啊，这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考试这个卷子不是那么怪的时候，我就发挥就会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内在父母没有发作。
嗯，
因为不恐惧嘛。
嗯嗯，
这样我的状态呢往往比第二名就高出好多出来。
嗯，
如果是这个卷子有点怪，是我感到比较陌生的时候，往往就是特别费劲，往往有时候就比第二名高出1.5分，有时候做第二名的时候就
生不如死。哇，这样我太高兴了，我知道一个偶尔得第二名的常见的第一名的人原来比我要苦很多，我心里太高兴了。释放了我大概10多年前的一些痛苦的焦虑，那个时候我成绩最好的是第5名。我觉得能进前10每次都很高兴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那次有一个企业家讲他自己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得过第1名嘛。
嗯，
他是一直在5名到15名之间。
我就是这样的人。
哦，下面的话听到你更高兴。据说有一个调查
啊，
5到15名之间的人
啊，
往往是成就最大的。
是什么原因呢？我很高兴让你告诉我。
1到4名的人
啊，
能够有所成就的人非常少。
你太会安慰我了。太会激励我了，老吴。什么原因呢？
就我们每年都有那种高考状元嘛。
对，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跟踪记录的话，
嗯，
这些高考状元后来都做了些什么。
嗯，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嗯，
没有听说过一个高考状元然后毕业的时候又是如何如何，总是在做状元，没有的。这种淘汰明显机制啊，它只是某一个面的。
对，
他选择一个标准的时候，他实际上屏蔽了别的标准。
嗯，
他只是在这个标准上他得了第1名。但问题就在于
你的人生不是按考题来做的。
对啊，尤其出了学校以后，你面对的答卷是看不见的答卷。
嗯，
这个时候你往往就慌神了嘛。还有一个负面的因素，就是这些人就是这种功名利禄之心啊往往比较强。
啊，为什么呢？
从小他这个意识是很强的嘛。
啊，对，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才做不了第1名。
对，
就你知道一个人从第5名到第2名都容易。
嗯，
从第2名到第1名啊，那绝对不是这一点点的努力的。
嗯，
你要多很多努力才能做到第1名。
而且你要一直保持第1名，你付出的那种努力啊，你其实是
没有尽头的。
对啊，这种痛苦你父母是感觉不到的。
嗯，
这样
很多人老想做老大其实不对的。
啊，
做个老二就可以了是吧？小三也行。第三也行。
这种内在父母啊，它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心理疾病。是什么呢？当你遇到稍微重大一点事情的时候，有一点挑战性的时候，
嗯，
这个内在父母就开始苏醒了，从你的内心里头，
对，
开始，你要是做不好会怎么样？马上你就会紧张。适度的紧张是让人可以有一种斗志的，但是高度紧张以后，往往带来负面的东西。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埃蒙斯
啊，
美国那个射击运动员，他的成绩是跟比赛的重大性成反比的。全美大学生运动会他一定是冠军，
嗯，
啊，一到奥运会往往是最后一名。原因就在哪里呢？就是说他的内在父母太强了。
嗯，
当他遇到越重大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内在父母那种呵斥恐吓那种声音就越强。
嗯，
小孩一遇到这种时候呢，他就慌神。
在你
还有一点，就是说内在父母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心理因素，
嗯，
他一定会造成一个对立面，就是内在小孩。
哦，对，
内在小孩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父母在呵斥你的时候，在恐吓你的时候，在批判你的时候，你内心也会产生抱怨、辩解、推诿。你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也会养成一些生存技能嘛。
啊，
你即使是不说出来，但是内心一定是在那样在辩解的。这样呢，就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要不呢就是逃避，要不呢就是推诿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说辞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就很可怕了。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内在父母的那种恐吓和呵斥，另一方面是这种逃避啊，是这种遮掩啊，
对，
这种伎俩。这个时候呢，两种力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了一个很要命的一个行为习惯，就是拖延。
嗯，
这个拖延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说这个事情一旦有一点挑战性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个声音高喊着，你要是做坏了会怎么样
啊？
那个不停的在你脑子里头这样回响，成为一个背景噪音。另一方面呢，由于这种恐吓之下，你就形成了一种对于进入当下场景的一种恐惧。
嗯，
这样两种合力之下，就会形成一种掩饰性技能，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明明我理智上知道不得不去做，
嗯，
同时呢我又心里头呢又在逃避这件事情，那么怎么办呢？我就会做一些外围的事情，这里头就形成了一个掩饰性技能，就是不断准备。
嗯，
比如说要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嗯，
一方面叫骗自己的内在父母，
嗯，
我在做，我就会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反正是或许有用的事情，甚至是会自己找一些理由，比如说我本来平时不爱散步，但是会欺骗自己，散步可能会有助于我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嗯，
然后就在那散步。本来这本书对于你写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或许有用处，这样呢你会好像是很投入的去看这本书。好多人看的书最投入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这种习惯，效率最高的时候往往是在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掩饰和替代去读那本书，去读得很认真，实际上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嗯
嗯，就是在拖延，我在做着这件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呢你觉得说，由于你小的时候外在的环境对你的苛刻，所以令到你呢喜欢做一些不太重要但是好像很忙碌的事情呢，来显示或推诿自己的这个真正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是一种无用的忙碌嘛。
对，
本来你理智上是明白德鲁克教导我们说的要要事优先，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重要，所以你就会产生恐惧感嘛。
啊，然后就推，
我觉得准备不足，我就不停的在准备，
嗯，
实际上是在拖延嘛。
啊，所以你
内在父母和内在小孩在那儿博弈。
所以许多行动力差的人其实是因为小的时候他被他的父母严苛要求之后，他不断的需要做一些门面的功夫，
嗯，
来解释和推诿，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时间。
对，他实际上是一种非工作性的努力嘛，
嗯，
一种掩饰性和替代性的技能。
嗯，
后来我是看了有关这方面的书以后，
啊，
我怎么来化解这个事情呢？
对，
一旦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首先是要觉知这件事情。
对，
哦，原来我内心有内在父母，
嗯，
也有内在小孩，这样呢你就是抽身出来看自己，你看我的内在父母又复活了
啊，
这个内在小孩又开始觉醒了。当我去做那种实际上没用的那些准备工作的时候，知道这是内在小孩在发挥作用了，只要你一识破这一点，这好，它就消失了
啊，
用这样一种
方法。那你怎么样用你的那种觉醒贯穿到你对你小孩子的教育里面呢？
嗯，我刚才说了，就是不要用一个蛮不讲理的以权威自居的一个父母的形象来恐吓和苛责小孩。
嗯，
这是一个，就是不要让他的内在父母很发达，
嗯，
同时要意识到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内在小孩的。所谓内在小孩，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在人格形成的过程当中一些心理的残留物，就是作为小孩的心理的残留物。小孩都有这种推诿自己的那种毛病，都希望被人呵护，
嗯，
被人开脱，被人保护。面对一个有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想到的是逃避，每个人身上都有。 但所谓成熟的人，我们讲到过那少有人走过的路，其中一条原则就要承担责任嘛。
嗯，
这是一个人格形成过程当中必须要修的这种功夫。一方面你不去苛责他，另一方面你要让他明白，或者说有意识的去营造这种氛围，逐渐的让他在精神上断奶。
嗯，
不要是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他去包办，
嗯，
或者当他有这种找借口推卸责任的这种语言和
描述的时候，
你就要及时的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或者说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他觉得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你马上自己越俎代庖帮他去做了，这样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的内在小孩就去不掉，这种残留物会越来越大，最后呢形成一个强大的内在小孩。我们好多时候是这样的，好多父母在教育孩子，一方面呢是非常严厉的来训斥小孩，另一方面呢当他觉得这个事情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帮他去做了。
嗯，这两个步骤其实都伤害了小孩的行动力。
嗯，
我现在发现呢，现在很多的父母在对小孩子做教育的时候啊，都在不断的用消费的方式给小孩子装很多的知识软件。
嗯，
但是呢他们忘了做一件事情，
嗯，
如果你给这个小孩子装一个行动能力软件的话，这辈子他才真正的能够逢凶化吉。
嗯，
他真正的有所谓的在人群当中的竞争力。
嗯，
所以呢我对老吴今天讲的东西啊一个总结。
嗯，
那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对小孩子的过度的严苛会带来一个小孩子内心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会一直在那里，就是父母的呵斥。
对，我查一下，这个呵斥有时候就培养这个内在小孩。有一个笑话说，这个父母教育小孩说，你这么不懂事，林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帮他父亲在农场里干活了。这个小孩还挺幽默的，爸爸，我听说过林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当上美国总统了。这个过程有时候你呵斥的时候，一个是培养了内在父母，同时也在助长他的内在小孩。
对，嗯，所以呢我的体会就是说，很多的父母在苛求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给他的小孩子的时候呢，无形之中也在帮助他的小孩形成了一个与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对抗的内在小孩。
嗯，
这种对抗有时候因为小孩子就是很弱势的，他不可能用强势的对抗，于是就演化出来撒谎推诿埋怨，把责任推到别人那里，假做各种的这种准备工作等一系列的心理素质。
嗯，
所以呢
最后就会形成孩子一生的心理负债，
心理负债和行为习惯上的弱点。所以呢一个好的父母应该是不断的去减少对小孩子这种严苛的要求，同时呢帮助他积极正向的建立起一个具有行动力的自我意识。
嗯，
如果我们能给小孩子装上这样的一个心智模式的雷达，
嗯，
那么这对他来说将会是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财富。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